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来灵修啊，我们进到撒母耳记第二章，从12节开始 我先把整个这一段经文啊，从12节到最后的这段经文的内容，先帮你们过一下一些重点的文本的信息啊。以利有两个儿子，是恶人，何夫尼、非尼哈。在十二节一开头，圣灵就告诉我们听，神就判断。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而且后面马上跟进一句叫不认识耶和华，把这句话划出来啊，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而这个恶在哪里？不是他们杀人越货，而是最根本的属灵上的恶。他们所做的一切的行为的根源，都是因为不认识耶和华。好，然后13节到16节讲到了以利的两个儿子在以色列百姓献祭的时候所犯的恶。好，你们知道他们犯了什么样的问题吗？13节到16节，他们所做的哪些事情违背摩西律法？我们前面花时间给大家默想灵修，就是这个作用的。你要去想啊，他们的哪些行为违背摩西律法？好，第一，在立位记当中说到有五种献祭，在这五种献祭当中，平安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都在某种情况下，祭司可以分享献完祭之后的祭物，都是可以吃的。但是，比如说平安祭，胸和右腿要作为举祭和摇祭。给祭是分配给到祭司的，这个是神特意借着这样的一些献祭，这是分给祭司的物。但是以利的两个儿子，在有人献祭的时候，煮肉的时候，这个煮肉的意思就是使这个祭肉是已经可以分配的了。但是在煮肉的时候，他的仆人就拿着三尺的叉子，往锅里一插，插上来的就归祭司。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意思？刚才讲了，在那几种献祭当中，耶和华规定祭司是可以分享祭肉的，但是分享是耶和华赐给他什么就是什么，赐给他什么？胸和右腿。不是由他随意自己来拿的，因为在这些献祭当中，比如说平安祭，分享这个祭肉，它是有属灵的含义的，代表着祭司与众百姓共同在献完祭之后，在耶和华面前吃喝，然后得享平安。但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表现出来的是自己对祭肉的贪婪。他的仆人拿着那个三尺的叉子，插进去两块就是两块，三块就是三块。他想要选什么好的就是好的，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不是给别人，不是为了仅仅为了满足我们的吃喝的。我喜欢吃这一块肉，这个部位的肉，我就要吃这个部位的肉。这就如同这件事情，就如同在新约当中，更多前书11章保罗所斥责更多教会的人一样，他们把圣餐当成是筵席。明白吗？好，这是第一，第二，15节，在未烧纸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过来对献祭的人说：“你要把肉给到祭司了。” 未烧纸油以前，纸油都是要献给耶和华的。所以第一件事情，他们是随己意取祭肉。第二件事情是在为纸油都还没有献给耶和华之前，哪怕肉是生的，他们都要献那种。好，这些行为都是明显的违背摩西律律法的，明显的违背了作为一个祭司，他在献祭的过程当中，他应该所做的，应该所要尽到的本分的。然后17节说：“如此，这二少年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啊，把这个画出来，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好，这句话跟前面不认识耶和华啊，我待会儿会来再来讲的。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18节到21节中间穿插了撒母耳的后续的一些事情。撒母耳还是个孩子，因为撒母耳到圣殿服侍的时候刚刚断奶，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母亲每年给他做一个小袍子。然后呢，哈拿回去，耶和华继续眷顾他，他怀孕生3个儿子2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就在耶和华的面前渐渐长大。这句话是回应什么呢？这句话就开始回应，开始回应。前面第二章，前面第一章，她丈23节，她丈夫以利加拿所说的，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所以之前灵修跟你们讲过，哈拿作为一个母亲，凭着信心，将撒母耳献给耶和华，终身归给耶和华。从这时候，从这句话开始，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代表了神怎么样要使用撒母耳。母亲只能将撒母耳这个人归在圣殿当中，但是神要将撒母耳的心归在耶和华的面前。这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撒母耳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在耶和华的面前渐渐长大。对比以利的2个儿子不认识耶和华，以利的2个儿子一定也是从小就在圣殿当中，因为他们是祭司的儿子，但是他们却不认识耶和华，就如同传道人的儿子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但是有可能不认识耶和华，不认识我们的主啊，不认识我们的神，但是撒母耳他是一个孩子，他刚刚去到圣殿，离开父母，但是神保守他的心，在耶和华的面前，这些都是有属灵含义的，这些都不是仅仅是表明一个人的成长啊，如同耶稣基督的长大一样，他都是被神所保守，在神的面前慢慢的长大。好，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的2个儿子，而且还在会幕门前与伺候的妇人苟合。这是第三件行为，第三个行为，在哪里与妇人苟合？这里用到的苟合就是行淫，在哪里苟合？在会幕门前。所以他们不仅违背了与人行淫的这样一个不能与人行淫的这样一个律法，而且什么？而且是会幕不洁净。为什么要在会幕门前？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以利的2个儿子要在会幕门前做这样苟合之事？为什么不是去外面开个房？为什么在会幕门前？这些妇人们有没有丈夫？并不知道。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在会幕门前与伺候的妇人苟合？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是我的地盘，这里是我可以做得了主的。好，不要把它马上引申为迦南的风俗。 这是不一样的。啊，不要把它马上引申为迦南的风俗。迦南当中拜，在这些庙当中的庙祭，它的这样一种行营的含义是不同的。这里没有表现出来，不要马上把这些事情联系在一起啊，这些都是错误的啊，或者说没有确实根据的解经。你从比较上下文来说就可以看出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之所以胆大妄为，就是因为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事情都是在他们履行职责的时候，并且是在他们所好像他们所管理的会幕的这个范围当中去做的。而等到后面，等到他们上了战场，圣经虽然没有明确的描述，但是那种画面感，你可以看到这些人胆小如鼠，他们在仇敌们面前胆小如鼠，但是在会幕面前，他们什么都敢做，而且他们不仅坐在会幕面前，而且还坐在爸爸的面前，因为以利在哪里？以利就在会幕门口坐着。所以他们完全肆无忌忌的，没有任何畏惧的心，敬不敬敬既没有对神的敬畏，既没有对自己所职分的敬畏，也没有对父亲的敬畏。23节是以利对两个儿子所说的话，他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当中听见了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风声不好啊，就风评不好。你们做了伤风败俗的事情，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你若得罪人，有事实审判他；你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你祈求？”好，以利讲的这段话有什么问题？以利讲的这段话有什么问题？以利讲的这段话有什么问题？很明显，在后面的经文当中。后面耶和华的手不仅击打他的儿子，而且还击打以利，击打以利的全家，这就说明以利是有问题的。因为后面马上讲得很清楚，耶和华神说：“你藐视我。”因为前面讲的是以利的儿子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但是到了这里，马上是要判断以利是藐视耶和华。以利哪里藐视耶和华？有人说以利在推卸责任，推卸他做一个父亲的责任。那以利可以说，我根本这我又不是我唆使他们去插这个肉，又不是我唆使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又不是我让他们去跟妇人苟合。以利的问题在哪里？因为在下文，耶和华的神人已经做了对以利面前做了具体的判断，在三十节，我们先看一下三十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和你的全家必与我曾说，你和你的全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这说这个藐视我的，谁藐视我？不仅是你的儿子藐视我，而且你藐视我，因为这是对以利说的。就是因为以利的犯罪，所以这个责罚才要临到他的全家，而不是仅仅临到他的儿子，因为他是父亲，他是一家之。好，你们知道以利的问题在哪里吗？很简单，以利是谁啊？请问以利是谁？ 以利是祭司呀，祭司是应该要做什么事情的？祭司是要教导以色列百姓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去行，并且按照律法当中所规定的上帝怜悯的献祭的条例，带领以色列百姓活在上帝的面前。现在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他的儿子不认识耶和华。他没有带领他的儿子借着献祭的条，你看从他的儿子的表现上来看，他的儿子会去正确的向神献祭悔改吗？当然没有。他没有带领他身边的人，最亲近的人借着献祭回到耶和华面前。这是第一。第二，他作为祭司。有按照耶和华的律法去教导他的儿子们吗？肯定也是没有的，也是轻忽的。但是最重要的第三点是什么？以利在这里对他的儿子们说什么呢？他说：“人若得罪人，有誓师审判他。”什么意思啊？我们有誓师，誓师是审判官。人若得罪人，我们一起到誓师那里去，听谁对谁错，谁是谁非。但是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那我请问，这些以色列百姓到耶和华面前来献祭，他们所献的燔祭，都是为什么事情献的？都是为我已经明确做的得罪人的事情去献的吗？当然不是。为什么以色列百姓需要天天到耶和华面前来献燔祭？就是要承认我们是得罪耶和华的罪人，我们本来就是个罪人，所以我需要献祭才能活在耶和华的面前。祭司是做什么事情的？祭司就是要来带领得罪耶和华的罪人，借着祭物，神所悦纳的祭物，重新来到神的面前，得蒙神的悦纳。祭司就是做这个事情的。以利对他的儿子们说：“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所以在以利的概念当中，人若得罪耶和华，哇，耶和华可是很厉害的，已经没有任何得救的情况了。以利作为祭司，他首先我你们你们你们来看啊，这是我在之前讲。立位记的时候，我之前在讲立位记，应该是在主日讲。我有一次详细跟你们讲了祭司的案例啊，前面讲了五种祭，后面就讲到祭司的案例。在那一段当中，我应该很详细跟你们讲过祭司应该要承担的职分。祭司，我再讲一遍，祭司的作用就是要带领罪人，借着祭物的牺牲。引导人来到神面前认罪献祭，然后向以色列百姓宣告耶和华的赦免平安。祭司就是做这个事情的。在以利现在在这句话，好像你认为他是在斥责他的儿子，但是他没有给他的儿子告诉给他儿子听真正的赦罪之道在哪里。对吗？没有，他自己就是祭司，所以可见他自己作为祭司，他有没有把这样的一种赦罪之道、赦罪之恩向以色列百姓去宣讲呢？没有，这是第一。第二，那么假如他的孩子一直行这样的事情，不悔改，前面的。他孩子所行的行为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前面把它一一列举出来，里面的任何一个行为的结果是什么？里面的任何一个行为的结果是什么？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在会幕门口与妇人苟合，里面任何一个行为的结果就是要用石头打死。 他的，你们还记得亚伦的儿子们献燔火，神就马上烧死在，马上烧上红死。你们去看摩西律法，行淫应该怎么样？而且还是在会幕门口。所以你知道25节的这句话，人若得罪人，有事是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这句话的前面半句话的意思呢？人若得了罪人，有事实来审判他，可能事实人判断不出来，事实判断出来，可能你还没有错啊，就这个意思，就是可以凭事实的判断。那么人若得罪耶和华呢？谁能为他祈求呢？好像这句话是对他的儿子们的，好像一种严厉的警告。我已经警告过你了。但是实际上就是纵容，一方面没有告诉他儿子们听什么才是真正的献祭，所以我们常常讲在福音当中的教导，我们的父母没有告诉给孩子们听，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将自己的罪给抹掉、给除掉、给洁净，我们需要的是恩典。但是这样的一个恩典之道的，像人的宣讲，但前提是什么？前提是罪的工价就是死亡。若没有上帝的恩典的救赎，我们是要死的。所以这就是摩西的律法需要严格的去执行的原因。以色列百姓需要在律法的这样一个结果当中站经，然后来到耶和华面前祈求赦免。你有这样做吗？没有这样做，所以耶和华一眼看穿他的心，所以才会跟他说：“藐视我的，你必被擒食，因为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神赐给你的职分，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耶和华的命令。”好，所以27节就有神人啊，这个神人啊，这个神人呢，在旧约当中可以把它称为是先知，这个不是耶和华的使者啊，是不一样的，可以是另外的一个先知啊。那么他就过来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的祖父啊，因为以利是亚伦的后裔啊，是正统的祭司的家族，你的祖父在埃及法老。”为做奴仆，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一些众之拜头，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吗？使他们烧香吗？在我的坛上献祭吗？在我的面前穿以弗德吗？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的父家吗？啊！但是你们为何要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然后后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段话，到30节就是对以利全家这个罪名的一个审判结果。就是你犯了什么样的罪，就是藐视耶和华。所以以利看到没有？以利藐视耶和华，跟以利的儿子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是祭司，竟然藐视祭物。我刚才不是讲了吗？祭司是要教导以色列百姓，在罪当中，在律法的击打和审判当中的。要至于死的以色列百姓，向神献上他所悦纳的祭物，但是你们却藐视祭物。这个祭物现在直接指向神的羔羊，神的儿子。藐视祭物在新约当中就是藐视基督的恩典。而且，你们一定要明白，他们是祭司啊！我待会儿会再来总结，再让你们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这一段的一个更深的含义。好，从31节开始说，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从31节开始一直到最后，是对以利全家因着犯这样的一个罪的一个结果。啊，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啊，然后呢，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和弗尼哈必同日一日同死， 一日同死就很明显就是耶和华的审判，因为以两个人要同一天死，这种如果是偶然的自然的因素几乎不可能，对不对？生病也不会同一天就死，所以一日要同死，这就是表明是耶和华的手审判在他们的身上，审判在你的后裔，并且整个全家的身上。所以这件事情要作为证据。35节，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你是不忠心的，你是要被神所弃绝的，但是我要为自己再立一个忠心的祭司。这个祭司是指谁呢？传统的解经呢都会认为这个祭司是指撒都啊，因为将来在大卫做王的时候，要兴起一个忠心的祭司撒都。大卫做王有两个祭司啊，这个以后会再讲，但基本现在先给你们一些背景啊，你们要知道大卫做王的时候有两个祭司，一个叫撒都，一个叫亚比亚他。亚比亚他是以利的后代。是以利家的后代，在大卫逃亡的时候，亚比亚他做大卫的祭司，拿着以弗德为大卫求问耶和华。但是后来在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上位的时候，亚比亚他选择反对所罗门，被所罗门废掉。所以在后面就是撒都的这一脉成为祭司，所以传统的解经呢都会认为这个忠心的祭司，就是神要为自己去立的这样的一个祭司呢，是指祭司撒都这样的一个支系啊，这样一个系。但是从上下文来看，这一段35节，二章的35节，应该直接联系到第三章。因为第三章是什么？第三章就是耶和华亲自呼召撒母耳。所以这一个忠心的祭司很明显要落在撒母耳的身上。而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发现非常清楚，撒母耳已经执行了，承担了祭司应该承担的职责，向耶和华献祭。但是撒母耳不是亚伦的后裔，所以从祭司的职分上来说，撒母耳实际已经承担了。那么当然在后面神还会在亚伦的后裔当中再次兴起刚才讲的撒都他们来做祭司，但是在撒母耳在世的时候，他已经承担了祭司的职分。所以这个忠心的祭司从上下文来说，他应该更加紧密的连接在第三章耶和华对撒母耳的呼召。耶和华对撒母耳的呼召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到时候明天讲。好，当然这个忠心的祭司，真正忠心的祭司当然是可以再次指向主耶稣基督。所以35节，如果从文脉的角度、文艺的连贯性角度，应该是跟第三章那里结合在一起。好，但是放在第二章也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第二章在整个第二章当中，35节说我要为自己，神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我要为自己立一个祭司，这个祭司是我的仆人，这个祭司的忠心是对我忠心的，这个祭司不是为对你们以色列百姓忠心的，这个祭司不是你们的仆人，这个祭司更不是他儿子的仆人，更不是忠心于他的儿子的，这个祭司是单单为我忠心的。我要为自己来立一个，神说我要为自己来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从神设立祭司开始，他都是其实原则都是一样的，都是神要为自己来设立一个忠心的祭司。坚固他的家，就是指这个祭司他要被神所保守的，就他们的后代也会忠心的侍奉耶和华的，就这个意思。 好，但是把我刚才讲的，从文脉上来说，它更加紧密的联合在神要呼召 Summer，因为 Summer 已经在将来他在世的时候，他要执行祭司的这样一个职分，实际要执行祭司的这样一个职分的，在以利死了之后。但是这一节放在第二章，就大大的拓展了第二章这件事情的属灵含义。好，我前面呢是从文本的角度跟你们把第二章以利的儿子们做了什么，以利做了什么，耶和华对以利、对以利的儿子、对以利全家的判断是怎么样，是公义的判断，然后他们是要受到这样的一个审判的。要把你们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一个文本做了一个梳理。好，现在给你们30秒钟时间，你们想想这一段，现在你们读的这一段。是不是仅仅只讲这些呢？是不是仅仅只讲以利儿子的行为，恶行，以利的恶行，然后他们这一个祭司家族要怎么样的受到神的击打，以至于他们失去，将来都要失去这样一个祭司的职分。以至于36节是很有趣的，你们家所剩下的人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让我可以有点饼吃，就是我要活下来，请你能够也给我个祭司职分，让我有份工作，让我可以有个饼吃。这句话再次的表明，他们是为饼去做祭司的。他们等到哪怕是他们受了那么大的击打之后，你的后代当中所有的人都不可能再次承担。单单为神做忠心的祭司的职分了，他们心已经不会回到耶和华面前了。他们是为饼得饱的。这件事情你们知道吗？这件事情会等到我将来会讲到。这件事情就是亚比亚他之所以会选择错误的原因。这就是亚比亚他的悲剧就在后面。那么是不是这一段只讲这些的呢？这一段只是讲了以利这一家的人，因着他们犯罪被神击打。上帝彰显了他的公义呢，然后呢，当然，第二层的引申也可以为后面神对撒母耳的呼召埋下一个伏笔呢。以利很明显在撒母耳记当中啊，是撒母耳的一个对立面，做对照的啊，以利的对神的这种藐视、轻忽与撒母耳的忠心是做对应的，但是是不是仅仅这样？讲一讲，是不是仅仅这样？如果你读圣经啊，假如说你读圣经的话，只是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圣经。你也是理解的对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没有完全的领受上帝在这些事情、这些作为当中，他想要传递出来的强烈的信息。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以来，一直到现在，圣经有没有记载过？圣经有没有像这么详细的一件一件去记载过以色列百姓当中圣职人员的罪？祭司家族的罪有没有？前面唯一可以跟这个对应的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献燔祭，但是亚伦的两个儿子献燔祭，他们一时献了燔祭，马上就被击杀了，也没有跟亚伦牵扯在一起，亚伦没有为这件事 是事情受到善神的一个责难。现在的这件事情，它有非常大的一个特征，什么特征？你们知道吗？第一，神指出来，在整个这一段当中，告诉给我们听，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他的父亲也是恶人，他们都不认识耶和华，并且藐视耶和华，而且因着这样的事情。他们的整个家族，什么家族？祭司家族被审判。他们的整个家族要被从耶和华面前拔出去扔掉，就这个意思。他们的整个家族当中不会再有人将来承担祭司的职分啊！我跟你讲，后面有亚比亚他的悲剧。然后不仅不会这样子。然后他们整个家后面讲到，甚至于悲惨到连一个老年人都没有。圣经从在这个之前从来没有过任何类似的例子。在这件事情之后，在以色列人列王的时期，当然他们同样非常的败坏，因为我们得透过后面的先知书。可以看到，神借着先知大大的责备那个时候的先知、那个时候的祭司、那个时候的首领。以后的祭司可能所犯的罪，可能跟以利这一家所犯的罪都是相类似的，甚至更甚都有可能。但是圣经没有在详述，甚至于说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只有这一段非常详细的。记载了在神的百姓中间，神所设立的圣职，祭司是非常核心的一个圣职。为什么？因为他是将以色列百姓带到耶和华面前的，他是神与他的百姓敬拜当中的献祭当中敬拜当中的一个中心环境。神详细讲了。他们所犯的罪，并且不是一个人一时的，而是整个一家的。而因着所犯的罪，他们这一家被拔出去扔掉了，对吗？那么我请问，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感受？我刚才跟你们讲了，这里面包含着耶和华强烈的信息。所以，如果你读到这里，你心里面只是觉得啊，假如说我今天讲完这个啊，OK，我前面的文本的解释一定是忠于圣经的，我刚才前面的文本的解释都是忠于圣经的。但是，如果我是你们教会的一个传道人，然后我讲这一篇，我讲完这一篇之后，然后呢，我应用告诉给你们听，我们都应该要去敬畏耶和华啊，不能藐视耶和华，耶和华是公义的。啊，耶和华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都彰显他的公义，因为他要他的仆人，他要他的祭司是要忠心来服侍他的。我如果是仅仅是这样来应用，这个应用就是不能让你们真正生命得到更新，不能够在这些神的话语、神的作为当中，作为新约的百姓去。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耶和华，认识他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好，我们从我开始跟你们灵修开始，几年以前开始，特别是从创世纪开始灵修开始，我不断的告诉给你们听，圣经是一个整体。任何圣经的经文，上帝任何所做、所说的，都不会跟他整体的旨意发生冲突的，因为上帝的旨意不会失败，不会落空，必定成就。神所做、所说的，也不会跟耶和华整个的属性相冲突的，因为上帝的荣耀不会改变，他的公义不会改变，他的慈爱不会改变。 所以所有的对圣经的解经领受都需要放在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当中去做，都需要放在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当中去做。好，下面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就会豁然开朗，你们就会豁然开朗。假如说我们给刚才读的这一段，假如说我们给刚才读的这一段取一个标题，我可以这样取，这个标题是什么呢？是耶和华对祭司以利家族的审判，是不是？我可以这样来取一个标题。那我请问你们，所以这个问题就很关键。你有了这个问题，你就能解开这些整个，能够看到一个更广阔的图景，来知道上帝更广阔的旨意。请问神所设立的祭司，第一个是谁？看到吗？神设立的祭司，第一个就是亚当。神把亚当放在哪里？伊甸园。伊甸园是哪里？圣所。亚当的任务是什么？伊甸园里修理看守。修理看守就是祭司在会幕，旧约在会幕当中的职分的动词一模一样，就是在旧约当中就是来形容祭司和利未人行走在会幕当中。这就是第一任的祭司。这就是第一任的祭司，亚当犯罪，亚当整个一家都犯罪，审判延续到亚当之后所有的人。亚当犯罪，就意味着亚当失去祭司之分，亚当之后的所有的后代都已经失去祭司的之分，不能活在耶和华的面前。不能在圣所服侍，更加不能，还记得吗？一定要牢牢记住祭司的职分是什么？祭司职分不是在会幕当中扫扫地、抬抬约柜，祭司职分不是整理一下会幕的账目，祭司最重要的职分是将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是谁？是神的罪人，是神要击打的人，是将神要拯救的罪人带到圣所。什么叫做亚当被驱逐出伊甸园？就是亚当失去了这个祭司的职分，因着他的犯罪，他无法在伊甸园当中修理看守。修理看守就是修这些树叶嘛，把它修得有点造型吗？亚当所承担的职责是什么？知道吗？亚当所承担的职责就是要将人带到耶和华面前，这就是新约的福音的职分。亚当被驱逐，就是他作为他是神所案例的祭司，被案例在伊甸园当中，他承担了这样一个祭司的职分。他不是仅仅是神的形象，凡人都是神的形象。他除了是神的形象之外，他还是神所案例的祭司。然后被放在伊甸园当中，然后因着犯罪被整个拔出去，从神的殿当中被赶出去。从此他的后代与神的殿隔绝。现在你开始明白了吗？现在回到，你们要把圣经什么叫做你要串起来，知道吗？你才知道上帝的旨意。现在你知道出埃及记19章的含义了吗？耶和华说什么？你们要做，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神要重新再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这就是刚才讲的，从神要重新再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亚伯拉罕之约啊，再回到亚伯拉罕之约，创世纪12章，亚伯拉罕之约， 你再回到创世纪十二章亚伯拉罕之约啊，之前在讲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我不断跟你们讲到亚伯拉罕之约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你要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必叫你成为大国三个要素，你要有后裔，你要有地土，你要有君王，而你成为大国的目的是什么？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哈利路亚，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就是祭司的职分，祭司要将耶和华的福分传递到全地，因为全地都是要面临审判和死亡的耶和华的仇敌。现在你明白了吗？耶稣基督来，他成为那个忠心的大祭司，他将我们拯救出来，我们到了新约，我们成为了什么？一个祭司的国度。我们成为了一个祭司的国度，而我们为什么可以承担这样一个祭司的国度呢？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血统吗？不是，是因为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因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我们就与基督的联合是什么意思？就是因着我们与基督的身体联合了。与身体，所以基督的身体是什么？神的殿。我们活在了神的殿里面，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我们在基督身体里面，我们在这个殿里面重新成为君尊的祭司。彼得前书，所以新约耶稣基督升天，死里复活，升天说，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升天了呢？因为他的身体与他身体联合的，他的教会在地上。教会在地上是要做什么？履行与他一同作王，与他一同做祭司，讲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公义，上帝的荣耀传到地极。所以前两天有弟兄问我希伯来书第十章，什么叫做我已经知道了真道，故意犯罪，就是藐视基督的恩典。希伯来书作者也好，使徒们也好，彼得、保罗、约翰也好，他们在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在圣灵的这样一种光照当中，他们这些熟读旧约的人，他们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楚上帝的旨意，在旧约当中的那些旨意，上帝的应许怎么在新约，在耶稣基督里面如今已经完全成就了。如今我们在一个更美之约当中，在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恩典当中得到一个完全新的职分，而神要借着他的教会，借着我们要成就怎么样的大事。所以你们不要以为现在你读这一段，哇，以利家遭了祸了，你现在就是祭司，君尊的祭司。你要做什么？什么叫做藐视耶和华？你在读旧约的时候觉得啊，这些人，你看这些人藐视耶和华的律法，哪一款哪一条藐视耶和华？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做祭司，而且不是在一个有形的圣殿里面，而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我们有没有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公义传到地极？ 你们有没有一个祭司的中心？你们知道什么叫做中心吗？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跟神说，我们忠心的为你而活。前两天看一个脱口秀节目啊，中国又有脱口秀节目了。这今年最火的脱口秀的演员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得冠军的傅鹏，你们看了没？傅鹏的口头禅是什么？傅鹏的口头禅就是 passion，激情。你在自己的身上有找到为主而活的激情。什么叫做圣经？你读来读去都是知识，就是像以利一样，在会幕门口坐着，坐着我就是祭司了吗？啊，对，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说：“你们平安平安的回去吧，耶和华必定成就他在你们身上的旨意，听你们的祈求。”这就叫祭司了吗？找个时间，我跟你们讲一下什么叫做中心，讲一个专题，什么叫做中心，什么叫做被圣灵所带领的基督徒的中心的生活。35节，所以把35节放在这个第二章，是有个非常强烈的属灵含义的。它不是仅仅在预言撒都，预言在撒母耳。神说：“我必定为自己设立祭司。”他的儿子当然是忠心的祭司，而且神的应许是：“我必定要为自己，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在这些刚硬。”至死抵挡我的人群当中，为自己选择君尊的祭司，归给我的儿子，他们必照我的心意而行。这就是上帝的旨意。愿你们在这个旨意当中，你若不在这个旨意当中，就是被他所弃绝的。若在他在这个旨意当中，你就将刚强壮胆，将他基督所赐给你死里复活的能力，在地上活出来。好，求主带领我们，今天灵修先到这里啊，我先有个祷告结束。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在基督里面，在你自己的儿女身上，在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身上，你却高抹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蒙恩，得着他死里复活的生命，与他一同作王。你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世代，做你君尊的祭司，传讲你的话语，传讲你的恩典，行在你的公义当中，行在你的光明当中。你必定要得荣耀，在你的教会身上得荣耀，在你的儿子身上得荣耀，并且你的荣光必定要遍及全地。求主实在带领恩待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每一步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